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在线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在节目期间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教育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唐韵，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上一周请您谈的是孩子们要放假了怎么样选择夏令营的话题，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问了一个他自己的孩子的一个问题吧，陈老师给了一个解答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互动非常的值得我们听众去 follow 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类似的问题，自己家里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让家长觉得有挑战的地方，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或者是想征求我们专家的意见，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到时候那陈老师，因为上一次夏令营的话题咱们还没有谈完我也据我所知您也自己也办过夏令营哈，那能不能请您也讲一讲您办夏令营是什么样的一些思路就在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您是怎么样的一些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设定，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借鉴一下吧？
对，其实办夏令营的时间挺长的哈，就是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时光吧。但是比较多的是指导一些学校的老师自己呢亲自去操作的也有就是比较难的吧，就是比如说可能学校觉得某一类的学生哈他们平常就比较难管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特殊的因为可能生理的原因，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一般的老师对他们的认识可能还不太够，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哈，其实暑假是孩子的一个学习的延伸，他不是就啥什么都不管了、我觉得这个我也想先提出来，就是可能家长跟孩子之间哈需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就是说学习是无时不刻的，其实连父母包括老师们他们也有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哈，就这样的一个规律吧。那所以学习它是无所不在的，学习它也是可以乐在其中的，也许不一定是哎呀非常非常苦的哈。
不过陈老师请允许我插一句话如果一说到学习这两个字我的反应就是好像孩子们就会觉得有压力和有一点苦，辛苦。如果你要说玩，我们就玩儿，这个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轻松。
哎，对，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需要跟孩子去因为我教过这么多的学生哈，我们都很清楚，你如果跟某一类的孩子，就是他在学习当中他去尝到乐趣，那他会很开心的去接受。暑假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换一批不一样的老师，然后可能换不一样的地点，他仍然是乐在学习当中，因为他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是其实这个是我相信哈，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连孩子都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其实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然后呢我也知道有一些，因为我也看过哈，我也看过一些夏令营，我觉得呢我是不会让我自己孩子去参加这样的夏令营的，他就是完全把所谓的学习抛诸脑后，你就是去疯着玩吧。我觉得那种状态其实对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其实是他就是一种发泄，他并没有学到我怎么样去思考，然后我怎么样去这个从过去当中去学习到 分辨能力啊，然后我怎么去解决我的问题啊，你知道吗？学习其实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从不同的这个比如说画画也好啊，音乐也好，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不断的在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它是一种快乐的过程。当然它要有的时候它需要一点吃苦耐劳啊，或者是它需要能够就是耐着性子去做完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呢，他可能在原来的教室里面会让老师很头疼，但是当他换了另外一个环境以后，你如果能够好好的跟他谈，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有学习的能力，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从这种方式去明白他自己有多大的潜在的学习能力，其实孩子是会愿意的哦。孩子不见得他一定要跟着那样疯玩，然后玩完以后他会跟你讲一句话，还是很无聊
哦。他觉得玩也很无聊，
对，玩多了以后他也觉得挺无趣的挺无聊。这个现象其实我相信很多家长是有印象的，比如说你兴冲冲的买了一个好大的玩具回来 right， 过没有多久小孩就跟你说他不玩了。
其实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孩子，成人也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习惯，好像你非常想买一个东西，拿到手里之后不久之后就兴趣索然，就把它忘记了。
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孩子明白，其实人他最基本的有两个东西哈，在帮助我们去做这个达到一个生活更有意思的哈，更有趣的更有意思的一个状态，一个就是理性的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冲动啊，你觉得我现在非怎么样不可啊，呵呵，就那种情绪上的东西。我想孩子呢差不多入小学大概到二年级左右，你跟他谈这个概念他其实是能够明白的，而且这种概念其实是越早越好，就是越早让孩子明白越早越好，这样他可以学会去掌控自己的冲动，掌控自己的情绪。我记得在澳洲吧，他们从很多小学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哈，有一本书呢叫做《六顶思考帽》，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为中文。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一本书。
哎，对，他们就开始在小学去教孩子你怎么思考。后来他们发现什么呢？学习的兴致更高，打架的次数基本上就下降了哈，然后这个因为情绪所引起的矛盾啊、冲突啊，什么就不太好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下降非常多。所以思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不断的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在完善的一个过程。
所以听陈老师您这么一讲啊，觉得好像学习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反而是你总玩儿，可能会让他觉得兴趣索然。当然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迷恋啊，但是最后我想他可能还是会觉得比较的空虚。但是如果你能够引导孩子体会到学习当中的这种乐趣，这种动力好像就是不会停止一样哈，驱动一个孩子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对，因为他不断的发现美丽的新的世界。
哎，这里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愿景是非常好的，陈老师，但是就是不知道啊，以您观察现在在美国的学校里有多少学校它的教育方法呀、老师啊、各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一个状态呢？
啊，我觉得呢这个社会制度它有它的一面哈，有它的这个制约的力量，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老师的本身，就是说老师呢他自己如果是一个比较热情的，然后他懂得思考的 OK， 他愿意就是热诚的去对待生命对待孩子的时候，他自自而然的他会去学习，他会去突破，他会去创新，那孩子呢会感受到他生命当中的那种热量。 OK， 我记得美国有一部电影哈，他其实是根据真实老师的故事改编的，他成为美国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老师。那他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幕哈，就有一个小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可能 做了一些，或者是他回答不出来老师的问题，或他基本上听不太懂，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举动吧，让一般人会觉得他干扰。
哦，捣乱。
对，所以反正电影是这么演的哈，就是跟他实际的情况，我相信可能有一点点的差别哈。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老师，就是在原来他课堂的这个老师，就认为这种孩子简直就是垃圾，所以叫那个小孩呢就被罚站，罚站在教室的门口外面，还不是门口里面，门口外面罚站在哪呢？在垃圾桶里面。
哦，
他就站在垃圾桶里面。这是
美国的学校发生的事情。
是美国的电影。
哦，
美国的电影哈。然后那一位老师呢，刚好就到了那个学校，就在走廊上看到这么一幕，然后他就问一下那个学生说，那是个男孩子，一个男学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因为我的老师说我不会学习。
哦，
他说我很笨，我学不会。OK， 然后这个是用了一个我们也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证明哈，然后这个老师就是反正就互相自我介绍啦，就跟那个学生说，我叫什么名字 ，OK， 然后呢就要那个学生 repeat 那个老师的名字，repeat 了几次以后，那个老师就跟那个孩子说，你已经证明你会学习了，所以你可以从垃圾桶出来了。
这样子孩子就有信心了。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你要挑选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第一个叫做安全，你还记得吗？哈，为什么要让孩子知道安全？因为我们要让孩子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关键。所以当一个孩子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学习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了。
好的，我想陈老师至少您给的这个理念啊，可以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啊，给予一定的启发。那正像您说的啊，老师他的特质啊，他的那种热情啊，他的爱心啊，都非常的重要。如果刚好你能碰上了，那很幸运；如果碰不上，恐怕呢，作为家长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衔接呀、或者是弥补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哈。那这里面家长究竟该怎么做？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咱们欢迎听众朋友有自己家里的教育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专家互动，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啊。那现在快到暑假了，孩子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啊？在您孩子的周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老师呢？不知道我们的家长朋友有没有注意观察啊？刚才陈老师讲到的那种非常有爱心的老师，让我们都非常的向往。那陈老师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请教您，是说您在操办夏令营的时候会考虑什么样的一些教育目标，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特别的一些活动吗？可不可以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就是呢刚才上一段哈说的，就是透过安全，透过教育孩子怎么样在这个夏令营的期间哈做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生活。透过这个，其实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很珍贵的，他是被关心的，他是被保护的。你知道，当一个人啊，他感受到别人这么重视他，就他的生命这么的可贵的时候，他不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就是包括自己啊，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或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哈，自己的或者是自己同学的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或者是自己孩子的，他感受到生命珍贵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积极向上，这种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好分享出去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英文叫做 drive 哈，就是他不需要由别人 透过任何的惩罚或者是奖励，物质的奖励或分数的奖励，来驱动他这种快乐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透过安全教育能够让孩子很具体的去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学习的一个基础，不管你是夏令营、冬令营，还是平常的这个学习的这个 semester 或 quarter 的这个时间点哈，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孩子去感受到这一点的话，他的学习基本上就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重点是陈老师，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老师啊，作为家长也很想知道，怎么样咱们透过一种教育方式，还是一种对孩子谈话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这么被重视，自己这么独一无二，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
对，基本上你如果直接告诉他用你的句子来跟他说哈，你怎么怎么的，然后你怎么怎么的，怎么样的珍贵，
你真了不起呀、啊！这样有用吗？
对大一点的孩子是不太有用的，因为对大一点的孩子，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或多或少哈，会出现什么呢？为什么他不太有用呢？就是会出现有人失信你与他，或者是给他无法承担的挫折等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没有太多负面的东西，你这样告诉他，他还是会愿意相信的啊。但是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你这样告诉他，他其实会相信，因为他的环境还比较单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年纪。好，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刚刚不是说了吗？曾经有过就是一个夏令营，就是有很多的有一部分吧，孩子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就是很多老师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就是比较调皮难缠不好教的孩子、
对，而且这种孩子有一部分呢，也其实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功能不彰啊，然后家长可能有一方那种表现，他可能还有一点暴力的行为，可能都还有，就是一般的老师不太有办法去掌握的这种家庭情况 ，OK？、那像这种孩子，你直接这样子跟他说，他不会相信你的，因为基本上他看到的世界不是你说的那样，所以你必须让他感受到，先感受到。那我记得，当然啦、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什么地方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这个还是要说的哈，还是要这个示范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啊，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比如说跌倒的时候，擦破皮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这种孩子他会在旁边慢慢的观察，因为这种我们英文叫做 care， 就是这种关注孩子的，他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孩子在旁边他是在看着的。在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基本上是没有人这样教育他，也没有人这样关心过别人给他看过的，所以他慢慢的对他来说，好像打开了一道门，但是呢，他还在看戏，因为那个东西还不是他生活当中里面的啊，你必须让他，就是他看到的跟他的生活能够 engage， 就是能够，重要怎么说呢？就是要。产生连结吧，他才会建立起相对的信任。否则他等于就在看戏，他也喜欢看这样的戏，所以像那样的孩子，你不用赶他，他天天来报道。
哦，是吗？
因为一开始有一些他的老师都很担心，因为这种孩子太有地方可以去了啊，太有事情可以干了。他比如说到市场去或到哪里去，他可能顺手就摸走什么东西，他太有事情可以做了。
哦，
对。但是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其实天天来报道。哎，但是他天天来报道呢，他又不直接进教室。
哦，
他就在这个
教室。他是一种什么心态呢，陈老师？
他就是不相信你啊。
哦、OK。
相信你，但是他也很想过正常的日子，他也很想有别人关爱他，他也很想去学习，因为那种日子其实是很辛苦的。 无聊也会很辛苦啊，然后呢冲锋陷阵其实也很危险，他也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必须要他相信你了，他觉得安全了，在心理上觉得安全了，他才会慢慢的靠近。所以我曾经跟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眼睛也在看着，我就告诉他啊，我说哈，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或我不管我看到你表现是什么，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哦。
然后我办这个夏令营，虽然有很多的老师一起参加，但是我要负总，就是最后的责任。因为你的老师是我的学生，
嗯，
所以我必须对你的家长负责，我不能把你给丢了，
哦，
因为你非常的重要，我不能把这里的每一个孩子给丢了，包括你。OK，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但是你在我眼中，你就是一条命，而且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条命。我都怀疑，嗯，如果我面临跟你一样的这个童年，我不一定活得比你好。
哦，能够表达出你体谅到他身处的那个家庭环境的难处，但是，当你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时候，陈老师，一般来讲，要不要举出几个小例子来证明他确实是独一无二，甚至是有一定的优点的呢？
对，这个可以举哈，这当然可以举，但是呢，我觉得就看你当时的内心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你要像就是你没有条件的去包容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动容了，他已经相信你愿意为他付出。
嗯，
这是第一步，让他相信你愿意为他付出，而不是你要来评断他，经过你的评断然后来跟他分三六九等哈的人这样。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要来上课，因为你平常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就不是很规律，所以你需要时间来准备，这个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不会要求你现在就进教室，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去准备，当然我知道一旦你下定决心你也不用太多时间，但是我一定会等着你，只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因为是我把你从你家带出来的，
嗯，
你不能给我丢了。他怎么样不能丢了呢？就是你必须看到我，你也必须让我看到，不管你在哪，不管你要跑多远，你就必须回头能够看得到我，然后你也要让我看得到你，就成了。
哦，
我就把他，哎，对，他就在那个大教，小教室外面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大的 building 里面，你就看到他那在那个窗户里面趴着那个窗户，
能够被你看到，
对，能够被我看到呀。Yeah.
所以说
你说这么辛苦的孩子，他家庭的状况是很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哈。然后呢，他在学校的学习基本上大概就这样没有吧。这样子的孩子他都能够开始趴在窗户上面去开始看戏，看别人怎么学习，学习的过程他有快乐，他已经开始看了，你已经成功第一步了。我要讲这个例子呢，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连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更何况我相信很多家长给孩子提供的环境比他好太多了。所以不要轻易的对孩子说出一些让孩子觉得很绝望的话，或者是很没有希望的话。Okay.
是，听您这么一讲，就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对待比较难棘手的、难处理的、不学习的这样的孩子哈，您怎么样给他肯定，给他一些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同时也给他一些要求，然后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 follow 你，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我想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可以为我们很多家长所借鉴。那我们到这儿的话呢，又到了休息时间了。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我们鼓励听众朋友有家庭教育问题呢拨打热线电话啊，孩子有什么让您棘手的可以跟我们的专家讨论，也许您的问题对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都是一种借鉴和帮助吧，888-275-1628。那陈老师啊，再回到咱们刚才您讲的这个夏令营的案例上啊，我也很好奇，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就是这个孩子他经过了这个夏令营之后，结果有没有一定的进步呢？
嗯，非常开心的就是他正常的上学了，他不但正常的上学了，而且还正常的毕业了。然后很开心的是听到他们学校的老师说了一件事儿，你知道很多孩子哈、啊，他在上学的过程如果遭受一些委屈吧，那有些孩子他是把这个委屈给吞到肚子里头去了，有些孩子呢，他就在心里头他种下一颗种子，那个种子上面是有写字的哈，那个字叫做你给我等着，等到我毕业的那一天。
哦，他要干什么？
他干什么？你觉得他要干什么？通常有些学生他会说：“你等我等着，等着我毕业的那一天，我出了这个校门，你就管不到我，我再也不是你的学生。”
哦，
这个时候你做一些让我的负面的情绪得到这个疏解的一些事儿吧。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儿，那通常都是负面的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听到他的老师告诉我，他说过了几年哈，有一次我又再回到那个学校，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哎，陈老师，你记不记得哪个小孩？”我说：“哎，我当然记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呢，我说：“咋啦？”他说：“他后来毕业了，后来没有升学，因为他还是喜欢工作，所以他就去工作了。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回到学校找老师，他跟老师说，老师，我一直会很认真的工作，然后我要告诉你，只要我还在这个地方，就只要我还在这个城市，老师，我就是你的靠山。
我就是你的什么？
我就是你的靠山。你知道一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老师的靠山？
哇，他好有自信呢，现在。
对，他不但有自信，他是靠正当的工作方式去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酬。他以前为什么那么辛苦呢？是因为在他的童年里头，他曾经看过有人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威胁他的家人，然后得到报酬啊。然后再加上呢，他们家的另外一个长辈呢，喜欢看的就是这种黑道的电影啊等等的，所以那个孩子他的生活环境里面，他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是不正确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他才表现出那个东西来。所以我觉得哈，当然这个例子当然就是所谓的比较可能是少数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少数的例子里面看到大家共同的规则，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事情，因为这个共同的规则突破以后，那个人就改变了嘛。那么难的情况都能改变，那你更何况是比较没有那么难的情况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让这个孩子感受到珍贵，他生命的珍贵。所以后来我问了他，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心愿是什么？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真的可以说吗？”我说：“对，只要我能做得到。”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叫我干违法的事情那是不行的啊。但只要我能做得到，哎，他说他想要摸枪。
哦，
真正的枪哦，不是玩具枪。
我以前次节目当中好像听您举过这个例子，您就带他到警察局，请他去摸枪了，是这个孩子吗？
就带所有的孩子，包括我的小孩。
哦，
对，
所以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而且他很清楚的从这个愿望的过程当中，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电影跟这个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 他明白了你怎么样正确的去解决问题。
哦，所以像您说的，他原来家里看黑道电影看的比较多哈，他受这个影响的。
对，而且他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被挨打的小孩哈，所以他感受到了就是他的世界大概只有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现在你给他开一户窗 ，OK， 让他去看到另外一样东西，然后人也变了。你知道那个人的脸哈，有中国有句话叫做横肉哈，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那种很霸道啊，或者是就很不讲理的时候，那个脸是横的，那个眼睛也是横的哈。但是他刚开始就是慢慢走回正轨的时候，慢慢他的思想归正了以后，他连脸型都会变，连眼神都会变，所以他就长得更帅了。老师或家长，你必须在孩子改变哪怕那么一点点，就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你必须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你知道他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拿过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的奖状。
哦，他还拿到奖状了。所以其实陈老师，我也想继续问，还夏令营只是孩子短暂的这么一个假期哈，对他的一个改变。那一直到像您说的他毕业的时候，那种对老师的感恩啊，那种有责任感的那种状态，这还有挺长的路要走。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路里面，您觉得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讲，这个引导这个孩子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持续的不断的让他周边的人啊，包括学校的老师，能够延续他在夏令营学到的这种生命的珍贵啊，善意的尊重啊，这种比较正常的沟通的方式啊。那因为当然我觉得我也占了便宜哈，因为那个学校是我督导的学校，所以学校的校长啊、主任啊，还有他的班级导师啊，其实都非常的配合，所以那个孩子呢就这么经过这么一年很顺利的就能毕业，否则他基本上是毕不了业的。
所以这种能够毕业也是给他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啊，他也有一个条件可以到社会上立足和工作，这个对孩子的意义是很大的。
对，那您说，因为我们的听众他的角色跟我不一样哈，我是学校的督导，但是呢，如果是孩子的家长呢，在孩子参加夏令营的这个过程，他这个孩子有什么样正面的变化，其实我觉得都值得把它发扬光大，不只是让孩子知道，不只是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比如说给中国的老爷奶奶打电话的时候也能够善事传播千里嘛，好事传千里啊，不要那个好事不出门，然后坏事传千里啊，我们要把它倒过来用。然后呢，您可以做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呢或许可以把它变成一张一张的美丽的小卡片，你可以手工稍微画一下，这个都其实不是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哈，或者是说你拍几张照片，现在照片上面写几个字也是很容易的事情，等到他快开学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呢把它寄到学校的老师的 email 或者是校长的 email， 让这个东西持续的去发酵。如果像刚才说，你能很幸运的碰到一个很热情的老师，这个热情的老师他肯定知道该怎么用这些东西，如果你碰到一个没有那么热情的老师，那这些东西也在鼓励他，因为你在写这个文字的过程当中，你发给他的 email， 其实你也在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嗯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家长的角色，也是尽量的用这种热忱、善意的东西去跟孩子周边的人，尤其是他的老师去做进一步的沟通啊。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一辈子，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也会学到就是父母处理事情的方法。
嗯。好的，陈老师在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孩子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其实他是可以被改变被塑造的。那夏令营呢是一个给孩子改换环境，可以刚好对孩子进行一定目标的教育和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其实陈老师今天您讲的是一种特例哈，可能对于更多的其他的比较正常的孩子来说，那对他们而言，这个在夏令营的时候可以设立一些什么样的教育的目标， 今天节目肯定是没有时间了，陈老师，也许在这个下期正式来到之前，还可以再请您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的针对今天的内容，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对，我想呢，一个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感受到人的真心哈。那个真心呢，他不是应付，他也不是我把你抱一个夏令营，你赶紧走吧，别来烦我。就是让孩子他真正的感受到，你的确很思虑周延的在为孩子的学习，为他的学习当中的乐趣而去做思考，去做研究，然后去跟他做探讨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我觉得可以谈一个，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是被逼着去上夏令营的，对吧？
嗯，是的。
对，
这个如果这个夏令营的内容是家长选的话，孩子是被逼的。有的孩子他有喜欢的一些体育活动啊，或者他兴趣爱好的方面还 OK 了。
对呀，所以呢，基本上因为我也曾经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曾经我教过的一些学生哈，给他们延续学习，就是那个夏令营那一个礼拜吧，他就是以学习为主的，因为他们是初中的孩子要上高中了，他面临比较多的这种功课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想要学习怎么样把书给念好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觉得是有意思的方式，所以我也曾经办过一个这样的夏令营。
好的，陈老师，咱们把这个内容留在下次的节目，今天时间就到了啊。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启发，谢谢您，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再见。